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八集。听了傅元曼的话，林默低着头揉着下巴，像是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肖朗用胳膊戳了戳林默，
喂，老爷问你话呢，让你分析作案动机。
我觉着吧，这就一变态，男的，中年油腻男那种。哦，依据呢？傅元曼饶有兴趣地看着肖朗。肖朗挠了挠头，他只是一时兴起想当然，哪有什么依据啊。这个时候林默淡淡地说道，一样的道理，除了现场重建，我们还是习惯地从动机开始侦查破案。可是明明无法确定作案动机，为何还要惯性思维呢？你的意思是反过来吗？林默点点头，对，找不到重建起点，找不到作案动机，都是这个案件的不寻常所在。对于有不正常现象的案件，我们就要不断地更换思路，直到有路可走才行。如果我们抛开现场重建动机分析，避免先入为主，仅仅是根据现场的证据现象来分析呢？那你有什么高见吗？肖朗故意把高见两个字着重了一下。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这三起案件的入手点还是目前我们获取的唯一物证，那就是桌布、三个受害者以及最后一起案件的行为，从这三个要素着手。那怎么着手呢？三个受害者身上都没有其他的附加损伤吗？林默转头问聂之轩。聂之轩用自己的左手以及灵活的机械右手在键盘上敲打着，不一会儿身后的 LED 大屏幕上就排列出了三个受害者的照片。唐当当默默地咬了咬嘴唇。聂之轩把腐败的婴儿口腔放大，他说道，尹家的女婴是有附加性损伤的。聂之轩说着把腐败的女婴口腔部分放大，他说道，牙龈根部和舌尖都有损伤，应该是捂压口鼻时留下的损伤，而且这个孩子也是因为捂压口鼻所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除此之外其他的女婴都没有附加损伤。也就是说手段不一致，肖朗说道。林默依旧是淡淡的语气，不，不是不一致，是升级。怎么看这都像是那个尹杰啊。聂之轩十分认可肖朗的说法，他使劲地点了点头，无奈没有证据，他的嘴很硬。你说的物证，那块裹尸布还有什么好挖掘的吗？傅元曼问。带我去看看吧。物证在哪里？哦，在市局的物证室。聂之轩举起他的金属右臂指了指林默和自己。就我们俩去吗？林默转念一想，自己啊不能再吃上午处理衣服上毛发的亏了，看瞎了眼都不及肖朗瞥上一眼，于是他笑了笑。不，还有肖朗兄弟。
嘿嘿嘿嘿嘿，我说你这人啊，用得着我的时候就肖朗兄弟肖朗兄弟，不用我的时候一溜烟就跑。
肖朗挥舞着拳头抗议。林默搭着肖朗的肩膀，走吧，话真多。当林默和肖朗并肩站在物证室的门口的时候，看着聂之轩麻利地在成堆的物证之中找到那一条桌布。如果不是对聂之轩很了解，还真的看不出他是一个安装了假肢的残疾人。聂之轩小心翼翼地从物证袋里拿出桌布进行编号确认，因为是假肢，所以啊，连戴手套都省了。确认完编号，聂之轩又小心翼翼地把桌布放回到物证袋，拎着物证袋走出了物证室。虽然是检验过的物证，也要这样小心，不然呢，
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证就可能会在搬运和转移的过程中丧失。聂志轩说道，我想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发现可疑的斑迹并且检验的呢？
聂志轩说，血迹嘛，我用了卢米诺。
毕竟在这么一条大而且不干净的桌布上找到血迹，这就和大海捞针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你就直接发现了一滴血迹吗？
是啊，有荧光反应，而且不影响血迹的 DNA 检验是最好的捷径。
不过呢，不是一滴血迹，而是数滴血迹。
肖朗问道，哎，婴儿身上不是只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开放性窗口吗？
聂志轩点点头。铃木说，如果是简单行走的话，桌布贴在婴儿身上应该会粘附一点血液，只有在大幅的运动中剧烈的颠簸才会改变婴儿头部和桌布之间的距离，形成新的血迹。
小朗，对吧？啊，问我干嘛？
你不是擅长运动吗？到了实验室了，现在真要问你了。
三个人进了实验室，实验室为了方便使用了多波段光源，所以是按照暗室的标准来建造的。
聂志轩先是督促二人戴好手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桌布平铺在实验台上。
这是一块长宽各约一米的银灰色纺织布，似长方形又似正方形，上边有不少污渍的痕迹。聂志轩关闭了实验室的顶灯，整个实验室瞬间进入到了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
聂志轩打开了多频段光源，用各种光波照在桌布上。
林默问道，你之前说的是植物油动物油都在哪儿提取到的？
聂志轩泛泛地指了指桌布，我感觉吧，这布啊就是单纯的脏，你要说哪里有斑迹我也没找出来。
你的意思是油污是均匀附着在布上的？
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就是随机在布上找了几个点，都检测出了植物油和动物油的成分。
哦，另外一侧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分析这一面朝上是铺在桌子上的，而且你看这几个烟洞也是这一面大啊，有烟熏的痕迹，而背面比较小，没有烟熏的痕迹。
林默对肖朗说道，兄弟，你能看出什么吗？
这么一片漆黑看什么呀？
肖朗一边说一边打开了灯，伏在实验台上看了起来。
聂志轩说道，我们都看过了，除了这些发现并没有什么疑点，或者说没有可以作为认定犯罪分子的依据。我们随即提取了100多个点做了擦拭，都没发现其他人的 DNA， 这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整块桌布，除非是我们的运气背到家了。
林默说，这说明这块布很少有人接触。
林默的话音未落，肖朗直起腰来，什么桌布啊，这是一块窗帘。
窗帘？
聂志轩也惊叫了起来，林默的肩头也是一动，
这怎么会是窗帘呢？一侧没有吊环，没有拉钩，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油污。哎，我说的是油污啊，不是灰尘啊。而且你见过窗户这么小的吗？一般都是长2米的长方形吧，这几乎就是一个正方形啊。
你们看不到吗？
肖朗在纺织布的一边上比划着。
林默和聂之轩同时摇头，这里有铁锈的痕迹啊，一段一段的。
哎，确实它没有吊环拉钩什么的，但是这个窗帘的原理就是窗帘轨道上垂下来的铁夹子分段夹住布的一侧，这就成窗帘了呀。
铁锈？
聂志轩还在怀疑。我相信肖朗的判断，而且根据肖朗描绘出的痕迹可以提取物证做铁锈的成分认定，之前你们取材做出的油污成分没有提取到窗帘这一条边缘吧？
当然了，取材我们是在中心部分取的呀。
聂之轩用他的假肢挠了挠头，接着说道，而且一开始认为是桌布，也不可能去边缘取证了，没意义啊。林默说道，油污不是成块附着上去的，而是均匀密布，这说明这是厨房的窗帘，能够形成均匀密布的油污附着，而且油污既有植物油又有动物油，并且厨房的窗户通常比房间窗户小，所以窗帘也就小。至于是长方形还是正方形，那要根据窗户的形状了。窗帘上有油污的朝里，没有油污的朝外。如果尹杰在家做饭的话，有可能边做饭边抽烟，形成烟洞，对吧？这就一窗帘啊。肖朗不当一回事的接着说，林默说，这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口，对吧？是窗帘吧？你看看啊，这案子要破了，我跟你说，我可是头功啊。肖朗拍着自己的胸脯，我们前期呢确实是先入为主了，不过不是我打击你，即便看出来是窗帘可能也没用。聂志轩说，不会吧，你们之所以没有证据，是把这个当成了桌布，可是尹家里的桌布状况很正常，也不是新换的，所以给排除了。那如果是窗帘的话也可以排除啊。聂之轩引着两个人走到了隔壁的办公室，从公安内网的 FTP 上下载了一个文件夹，他说道，这是我们对尹杰家进行暗搜时候的视频和照片，你们看看吧。视频是由一个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几乎把尹杰家的每一个角落都拍摄到了，当然也包括厨房。林默分析的方向不错，很多的农村家庭厨房都会装上窗帘，不过尹杰家的厨房窗帘非常正常的在窗口飘扬，是陈旧肮脏的模样，没有新换的痕迹，比他们看到的那块布要大一圈。而且细心的肖朗还发现厨房窗户的窗轨是滑轮样式的，并不是自己之前说的简易家。聂志轩接着说道，当时但凡可能有布的地方我都留意了，没有哪里有新换的可能，而且这块裹尸布很脏，也不可能是犯罪分子收藏起来的东西。林默说，这毕竟是第一起案件，是三起案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不是说我信不过你聂哥，但是我觉得即便时隔一年，我们还是有去尹杰家看看的必要。没问题，我带你去和他们家人聊聊，林默的读心能力说不定啊能有什么发现。聂志轩说，我们呢还要带上子墨，我更希望他的第六感能够发现什么。
哎，要不要带当当啊，人多力量大。
肖朗左顾右盼，当当不行，当当有别的任务。
嘿，你小子凭什么给我们家当当安排活啊？啊，他最近够累的了，还看了那么多尸检的照片。
肖朗又挥了一下拳头。林默此时已经给程子墨发完了信息，一个人走在前面，他说，当当是唐老师家的，不是你家的，还有尸检照片怎么了，你不要低估当当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当万金顶经过了快两个小时的颠簸跋涉，开到了事发镇子的外围的时候，已经是接近晚上了。
林默要求大家下车徒步进村，毕竟啊，像万金顶这样形状乍眼的车子要是开进了镇子，一定又会引来更多的流言蜚语。经过了一年的沉淀，这个镇子总算是重新的平静了下来，里边的老百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聂之轩引着其他三个人步行了3公里多的路程，来到了一座红砖连排平房之前。聂之轩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照着漆黑的小路，这就是尹杰家了，左起第二扇门就是他们家的大门。肖朗则指了指东边，发现婴儿的池塘，就是那个吧。其余三人沿着肖朗手指的方向看去，黑漆漆的一片，哪有什么池塘啊。
看方向是的，
聂志轩尴尬地回答，他呀又在旧市里了。
林默耸了耸肩，径直往前走。聂之轩往前走了不到100米，恰好遇见在屋前的一个妇女。不出意外，这就是死亡女婴的母亲孟娇娇了。
我们是公安局的，还是你家的案子，我们再来和你聊聊。
就像按到了电门，一听到公安局三个字的时候，孟娇娇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但是她依旧坐在原地不置可否。四个人尴尬地站在门前，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年轻女孩，想必啊，这就是孟娇娇的大女儿孟昭娣。她看上去呢有一些腼腆，但是还是低头走到门口，低声说请进，不过我爸爸不在家。
聂志轩连忙说道，哦，没事，我们就是随便看看。
哎的姑娘，你爸去哪儿了？
肖朗尽量装作轻松的口气，但是听起来依旧像是在审讯犯人。
哦，轮到他当班。
尹昭娣像是受惊的小兔子，有些哆哆嗦嗦地说道。林默瞪了肖朗一眼，没有说话，在家里到处走着。而尹昭娣低头站在客厅里不看他们，像是有什么心事。林默踱到了一间卧室，显然这是尹昭娣自己的独立房间。据称这里就是案发时犯罪分子翻墙入室盗走婴儿的地方，不过此时这里没有了摇篮的影子。林默小心翼翼地问道，
姑娘，孩子的摇篮呢？
爸妈把小妹的东西都烧了，摇篮也烧了，怕看到的时候会想念。
那这个呢？
林默指了指床头柜上放着的一个小小的奶瓶。
哦，这个是我偷偷留下来的，想小妹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她从小就是我带着的。
程子墨心有不忍，他拉着小姑娘的手又走到屋外，和小姑娘聊了起来。林默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又走进了厨房。果然厨房的窗户上挂着一块窗帘，但是从大小质地和窗轨的样式来看，这都和裹尸布毫无瓜葛，而且这块窗帘已经很脏了，显然没有新换的迹象。林默掀开窗帘，上下左右的朝着窗框的各个位置都看了看，然后眼睛突然一亮。
肖朗，肖朗，你过来，我问你个问题。
肖朗听见林默的呼喊，一溜烟的跑进厨房，低声说道，
怎么了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林默一手掀起窗帘，用手指指窗框的顶部，
你自己看。
肖朗抬起头看了看，然后他惊喜的差点叫出声来。幸亏林默已经早有预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肖朗用征求意见的眼神看着林默，林默不露声色地点了点头。
这怎么办？回去。
走到房屋的门口，林默示意聂之轩和程子墨先走，而他则和肖朗留下来安慰了孟娇娇几句。孟娇娇哭着问，什么时候能够还我公道？肖朗竖起了三根手指头，告诉他3天。孟娇娇满怀希望地仰望着他，林默也是一脸无奈地盯着肖朗。肖朗注意到林默的眼神，然后他缩回了两根手指。
啊，不对吗？那一天。
林默和孟娇娇简单告辞之后，他揽起了肖朗的肩膀，把他拉回了小路。
我说的不对吗？
不重要。
林默指了指小路前方，这两个人怎么跑这么快啊？都没影了。
这么黑，我都看不见他们，你能看见什么呀？不过，脚下的路，我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你扶住啊，别掉进池塘里。哎，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啊？
林默笑了笑，没有说话，沿着小路走了下去。
有声小说《守夜者2》，黑暗潜能，
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